一段段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一个个或有趣生动的故事，向大家展示人类行为情绪的原因，最终理解我们自己，认识自己。请听资深心理咨询师刘铁铮的心理故事会，上山微电台独家首发。
你好，我是心理咨询师刘铁铮。除了在上山微电台的心理故事会和催眠故事会中，大家还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留言，我会将公众平台上的问题在心理故事会中来解答。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是铁铮心理。今天的故事，我们来了解安娜·弗洛伊德。安娜·弗洛伊德生于1895年，她是弗洛伊德的小女儿，同时她也是弗洛伊德思想的忠实的追随者。安娜一生都没有结婚，她一直陪伴她的父亲度过她的余生，作为一个同伴、打字员、合作者、保姆。晚年身患癌症的弗洛伊德多亏有安娜的陪伴。安娜是弗洛伊德六个孩子之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成为精神分析学家的。1912年安娜在维也纳的中学毕业，此后她没有上过大学。中学毕业之后，她曾经担任过小学教师，每天接触和观察儿童，逐渐对儿童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后来他放弃了教师的工作，转而开始了精神分析的工作。尽管他从未受过大学教育，但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他还是得到认可，而且非同一般。他一生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出版了10多部著作。1925年到1938年间，他担任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此后，他先后获得过美国杜克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的学位。美国政府授予他麦迪逊奖，英国政府授予他大英帝国骑士爵位。在1938年，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弗洛伊德全家从奥地利迁至伦敦定居。1939年9月，弗洛伊德去世。在之后一年的时间内，安娜就开辟了一种比父亲的精神分析更以母性为中心的儿童养育方案。二战期间，她与人开办了战时托儿所。在战后，他创办了儿童诊疗所，开设了儿童心理治疗课程，对精神紊乱的儿童和成人进行临床诊断和分析治疗。此外，他还开办了一个健康儿童科，一个因社会案件而设的幼儿班，和一个专收盲童的幼儿班。安娜·弗洛伊德以其独有的天赋和敏感，发展了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他以弗洛伊德的早期工作为起点和基石，将这些扩展到自我与儿童的实际生活领域。在安娜·弗洛伊德的工作中，精神分析已经不仅仅是病理的心理治疗，而且也是一种普通的发展心理学，普通的社会心理学。虽然作为弗洛伊德的女儿，她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的思想，但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儿童精神分析、发展性评估、儿童养育政策等等方面，她更是超越了父亲，为精神分析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安娜·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尝试了精神分析对儿童的治疗，并提出了有关儿童自我发展的诸多理论，为自我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是集中论述了防御机制的理论。第三则是编纂了24卷的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弗洛伊德把自我当作是本我的用人来看待，他认为自我把绝大部分的能量消耗在对本我的控制和压抑上，因而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本我影响的。关于弗洛伊德对于人格结构的理论，我们可以去在以前的心理故事会中找到。但安娜·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的看法则不同，他反对过分强调本我，而强调要给予自我已拥有的重视。他认为从临床的角度上看，更应该重视自我。安娜认为人在幼儿时期，个体的自我十分软弱，行为常常是受本我驱使的。随着儿童的发展，在社会现实和教育的影响下，儿童的自我和本我都发生了变化，自我不再是一味地服从本我。等到儿童进入青春期之后，他就不再完全地依赖父母了，此时他的自我能够控制本我的愿望满足了，父母和教师对儿童的希望、要求和理想等，也都在儿童的内心发生了心理内投。这个时候超我开始建立起来，就是说青春期的自我在控制本能过程的斗争中获得了一个新的同伴，超我，也就是道德的我。在这种情况下，自我不再像儿童时那样毫无节制地满足本我的欲望，否则他就会同超我发生冲突，受到良心的谴责。然而自我和本我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停止，随着生理过程的发展，出现了本能过程的新刺激。青少年容易出现攻击性的冲动、暴饮暴食、顽皮、粗鲁、野蛮等等的一些行为。此外，童年早期的某些性观念也都开始表现出来。不过与童年期不同的是，青春期的自我一方面要满足本我，另一方面还要根据超我的要求，也就是按照社会道德标准来办事。有的时候为了压抑本我的本能冲动，或者是为了防止由此引起的焦虑，自我便尽可能多地使用各种防御机制，尽量来改变心理上的失调，进一步地适应环境，并且使内心得到安慰。安娜认为自我是一个媒介，要了解本我和超我必须通过自我，这样的自我观自然让她的治疗观也不同。由自我心理学出发，安娜论述了她的两大理论成就：防御机制和儿童精神分析。在安娜·弗洛伊德之前，精神分析对于儿童心理的研究都是基于从成人精神分析衍生出来的重新建构的儿童的知识，但安娜采取了直接观察法去研究儿童的心理。她指出精神分析理论已经赋予了观察者以巨大的能力去理解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例如说，一个儿童如果经常压抑自己的情感和需要，这在表面上可能什么也看不出来，但是作为观察者，你会惊讶地发现，在这样的儿童身上缺少明显的贪欲和攻击性。在二战中，他发现母亲在不在身边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影响儿童对战争的反应。他观察到，如果儿童一直是睡在母亲身边的，那么分离就没有那么痛苦。 是母亲对战争的反应，而不是轰炸本身决定了儿童的反应。如果母亲比较镇静，儿童往往也比较镇静。如果母亲是慌乱的，儿童也会慌乱。他强调，儿童与母亲的第一关系是之后其他关系的模型。与他的父亲弗洛伊德不同，他关注了本能发展的对母亲的依赖。母亲的缺席导致从情绪到身体依恋，到原始攻击、乱发脾气以及大小便失控的退行。他通过对儿童的观察和分析，相继发表了大量系统而细致的观察结果，来说明早期母子分离对儿童的影响。在下一期的心理故事会中，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安娜·弗洛伊德的儿童精神分析观。接下来，我来回答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有人留言问，不自信怎么办？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为人都应该有自信，这样的一种病毒开始蔓延。一旦人们发现自己不够自信的时候，就会特别沮丧。事实上，对于人类而言，面对社会也好，世界也好，总是有些事情搞不定的，忐忑的。毕竟，每个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有的人呢，他们会忽略搞不定的事，关注自己能够搞定的事，于是人们就说他们是自信的。有的人呢，他们忽略自己能搞定的事，更关注自己搞不定的事，于是他们就认为自己是不自信的。其实呢，越是要表现自信的人，往往需要努力去忘记自己内心的不自信。而那些并不那么表现自信的人，其实他们心里也没有那么多的不自信。自信和不自信并不是一个对立的东西，他们根本上说是一回事。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他的心境都是有时候自信，有时候不自信，有些事儿上自信，有些事情上不自信。事实上，不自信才是普遍的，对于人类来说才更可靠。不自信提醒人类对于世界保持着谦卑的态度，对不知道的事情保持着敬畏之心，对他人怀有尊敬之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表现出过度的自信，那也意味着一种浅薄，一种以为世间万物都在掌控之中的幻想。好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期的心理故事会再见。
下载喜马拉雅手机应用，或登录微信搜索铁铮心理或 SS Radio， 关注上山微电台听友 QQ 群2582826，让我们一路同行。